注：建筑的美学想象。田园、院落和茅草屋，农家的居住形态。中国传统的民居有着自己的特点。我们先从石羊场杜家的居住状况开始进行观察。民国时期的川西农村，杜家的住房条件可以说是普通农村的代表。从建筑样式上来说，北面三间主屋，用于一家人的日常起居、工作。院子中搭建草棚，用来饲养牲畜。三间主屋中最大的当作机房，这里每天是工人们织绸的车间，晚上就变成了他们的睡房。另外两间的外间是厨房，兼作餐厅、佛堂。里间是杜家三代人的卧室，包括杜二嫂的婆婆、杜四婶、杜二嫂的女儿和二儿子，以及他自己。我在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川西平原的民居状况与前面提到的接近。综合作家铁流在自传性质的纪实性作品对家乡崇义桥的描述，此时成都平原乡下的房屋状况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好的。院子呈品字形，有四间住房，外加两个横厅，一个下屋，一个装稻谷的仓屋，此外还有磨坊、牛圈、堂屋。院子四周是泥胚土墙，厨房特别大，灶台上有三口锅。可见民国时期四川平原的农村民居与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都比较近，以满足人的基本居住需求为主。中国传统的农村民居是适应当地环境发展起来的。在不同地区，农村民居会根据当地的气候特征、物产、地形等因素而有变化，但也有共同之处。北方地区四季分明，冬冷夏热，需要在隔热和采光上考虑建筑的样式，所以北方的民居一般都采用广大的门窗，这样即使在冬季日影偏斜也可以直接照入室内。两侧及后面建以厚墙，以隔绝寒气和热气，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庭院多为方正，因为冬季寒风凛冽，屋子多建成单层，很少有多层的。北方民居的建筑一般坐北朝南，北面是正屋，通常有三五间，庭院左右两边一般有两三间房子。卧室与厨房相连，因为灶头与砖炕有通道相连，这样在冬天才能保暖，但夏天有时会热得难以忍受，那时厨房会暂时移到庭院或空房里。窗户上一般糊一层薄薄的白纸，能够透过充足的光线，甚至阳光也能照进来。而在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山地特征使得建筑原料多倾向于竹木，而且为了通风和防潮，多层建筑比较常见。在南方农村，墙壁多用编竹抹灰做夹泥墙，在建筑材质上趋向轻简，多用木头、毛竹。因无需争取阳光，所以窗户面积较小，加上温暖、潮湿、少风，所以楼居之风盛行。在潮湿的西南地区，云南民家住宅多是两层楼结构，墙壁多用砖石垒砌，然后抹上白色或黄色的石灰，屋顶用瓦覆盖， 两层楼的结构使得民居的功能划分清晰。一楼的房屋为家庭成员的起居室，如卧室、厨房、客厅。二楼的房间功能不一，有祭祀祖先的堂屋、储藏室和纺织间等。当然，传统农村民居有其欠缺，主要表现在通风性能以及卫生方面。以石羊场杜家的居住状况为例，杜家的卧室在最里面一间，没有窗户，与外间相通的门是唯一的通风口，因此房间里总是黑洞洞的，尿桶总在散发着臭气。厕所卫生条件也非常差，粪肥作为传统的肥料，使得旱厕在中国农民家庭中必不可少。厕所一般都是露天的，建在庭院的某个角落。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者晏阳初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就针对这一状况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办法，还制定了厕所规则，内容包括每天洒扫一次，挑粪时间定于每天下午3:30至5:00等等，将规则制作成木牌钉在每家的厕所墙上，要求全体民众共同遵守，以此来改善农民家庭的厕所环境。其实，家庭关系也经常体现在住宅上。在北方冬季漫长的夜晚，全家人在父母卧室干活或闲谈，邻居来了也坐在同一张炕上，从而使父母的卧室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结了婚的儿子和年轻妻子住在穿过厨房的房间里，房间内部不应让父亲或不是这个家庭成员的男人看到。成年女儿的房间一般在父母房间的后面，任何人不先经过父母的房间是不能进去的。不仅如此，居住位置还体现家庭成员的等级关系。火炕和灶台相连的建造方式，使南北炕成为黑龙江农村传统住宅最显著的特点。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内，三面都是火炕，屋内所余面积很小，人们的日常活动多在炕上进行。谁占用炕上哪一部分，是有固定规则的。靠近锅台的炕头被认为是最好的地方，一般都是留给家里男性长辈的，他的妻子自然靠在他身边。往下就按辈分、性别、年龄来安排。通常闺女或孙女睡在炕梢，因为他们地位最低，但这个位置也会多一点自己的隐私。长居左、幼居右的居住准则也是家庭关系和等级的一种体现。人类学家林耀华按小说风格所写的《家族史金义》，讲的是福建地区金义之家的故事。房子由幼弟黄东林在经商成功后所建，当时长兄东明已经过世，但乔迁入新居时，还是按照惯例，长兄的长子占了左边最上方的厢房，而东林一家住在右边地位较次的两套厢房内。随着时代的发展，空间格局发生变化，现在的居住空间更强调隐私，老人的权威下降，这使得父母并不一定会住在最尊贵的房间，甚至年轻夫妻与年老父母分开住也成为常态。传统民居的宗教和祭拜功能也很明显，除了杜二嫂家设置的佛堂等宗教祭拜，还需要留意民居中的祖先祭祀。在上文提到的云南地区，祭祀祖先的堂屋一般在二楼西边最中间的屋子， 放置着祖宗牌位和其他牌位。人们每日供简单的果品，在农历七月十五的祭祖节，人们将祖先的牌位移至楼下的堂屋中，举行正式的祭祖仪式。有些穷人家没有专门的祭祀堂屋，但也在家中摆设神龛。神龛上不仅供着祖宗的牌位，同时还供着孔子、关公、佛或者其他神灵。牌位都是按顺序安放，前面常常供有果品、香炉、蜡烛和鲜花。民居中的宗教祭祀功能显示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情节。从石羊场杜家、九里桥以及附近崇义桥的四川农村居住状况，再到中国北方、东南、西南等不同地区的民居建筑，我们既可以看到不同地区之间民居因地理环境、气候特征、物产等产生的差异，还可以看到传统民居在建筑样式、材料、功能等方面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有些还包括了共同的欠缺之处。除此之外，农村民居与农业生产有紧密关系，与家庭关系、家庭成员等级也有关联。祖先祭祀在民居中的设置，也反映了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祖先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威力量。